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8节，马可福音12章28节，我们先最后做一个结论哈，就是那个撒都该人辩驳那个复活的事情哈，就是当耶稣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神如果是某一个人的神，神爱他，神跟他有亲密关系，他就一定会复活。就是耶稣的话没有直接讲出来，但是神如果是这个人的神，这个人就一定会复活。他的理由应该是推论说，神如果爱他，不会让他只有这一个世界的生命而已。但是神如果爱他，也并不会就使他这个在这个世界不会死亡，所以他会死。那么，但是神会一代一代的做，一代一代他拣选人的神，而这些人都还是会死，但是会复活。就是因为神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的神，所以神一定会使我们这些活人，这些活了以后死去的人复活哈，这是耶稣的论点。那这文士听了觉得很好，他就问耶稣，诫命中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在马太福音22章讲这段事情的时候，说是那个文士来试探耶稣。那这段跟那个路加福音好撒玛利亚比喻也有点像哈，就是也是有人来问他。我觉得如果从这两处来看哈，就是那个试探不一定要把它想成是恶意的，试探就是提出一个难题，那个难题是他自己不知道的，那个难题他不知道，所以他问耶稣，就是试探就是为难，不一定要说是有恶意，就是给一个难题给别人，是可能他自己答不出来的，那他就问诫命里面哪一个最重要。29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这个第一是我们马上就想到哈，第一就是尽心爱神嘛，第一是要尽心爱神。不过耶稣讲的第一是你要听，就是也许我那个听的内容当然是要爱神，但是我们对神始终有一种倾听的态度，恐怕也是同样重要的，就是你要听，而要听的是以色列。那么这又是讲到一个群体了，不是个人要听，是整个跟神立约的这个团体教会要听。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神的话，我们也不能要求别人，我们只能要求自己能够听得清楚，但是神是希望100只羊不要有一只漏掉的哈，所以让我们也注意以色列你要听。这以色列听是因为上帝跟他们说话啊，上帝跟他们立约。以色列你要听，就是我所拣选的人，神施了恩典在他身上，神呼召他的人，他并不就成为一个纯粹被动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对上帝的恩典有反应，这就是要听。所以我看这个如果是诫命，或者这个如果是律法的时候，就跟那个十诫的话一样，十诫是显然是律法命令要我们去遵守，但十诫的序言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那岂不是又是一个福音的提醒吗？并不是你自己把自己从埃及带出来，是耶和华把你带出来的，是你为奴的时候，是你并没有领受诫命的时候，神就把你带出来。所以我们想到上帝的诫命，总是看到前面有恩典 或者律法给我或者有福音给我们的支柱哈。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你是蒙我拣选的，你在腹中就被我拣选。你在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对你说话，我就恩待你。那所以你要听，是提醒你，你是蒙恩的人哈。听什么呢？一直到第29节最后一句，还没有写出那个诫命或律法的形式。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没有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或你不准做什么，那叫律法或诫命。这个是还是一个叙述，我想应该还是用恩典的层次来叙述的。主我们的神，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个这位独一的主，当然里面可能有律法层次，就是你要把他当作主，他说的话都是主人的发言，你是他的仆人。不过我们也在这里又想到说，这是蒙恩人的一个彼此的提醒吧。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是谁讲的呢？我们的神，那我们唱诗歌嘛，我们的神，那谁讲的？那是我们讲的，那是教会讲的，那是其他蒙恩的人讲的，那是牧师讲的，那是弟兄姐妹讲的。也就是说，如果这句话，当然在这里讲就是耶稣讲的，弥赛亚讲的。如果说这句话在这里对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勉励人要遵守上帝律法的时候，因为下面的确是勉励，我们也常常勉励，我们提醒，我们警告，我们自己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也在勉励警醒的之中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我们并没有，包括一个讲员，并没有置身于听众之外，并不是我在上训你，你在下听我，我们是一起来听。所以以色列啊，你要听，岂不也表示这个说话人在其中吗？所以这个人最好的了解，真是又是耶稣，他既是神在发布命令，他又是人在聆听命令，他又是神人中间的中保，在提醒人要听哈。我们的神，我们都有共有这位主哈，一个肢体受苦，大家就一起受苦。我们是众多，但是神是独一的，我们不能再有别的主。包括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也是听主的话。啊，以色列啊，你们这一群蒙福的人，上帝做你们的主人，上帝跟你们立约。上帝在母腹中就拣选了你，弃绝了你的双胞兄弟，不是你的功德，是上帝的恩典。那蒙恩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尽心尽心尽意哈，这些比较是情感心智这些方面的事情，对吧？那尽力呢，就是我们好像比较 physical， 比较体力上面可以表现出来的事情。那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只有在外在辛苦的服侍，我们在外在有很多漂亮的动作，我们外在的动作出自我们内心的对上帝的爱，我们内心对上帝的爱表现在我们外在的尽我们一切的力量爱主你的神啊。各位，这些也都说来简单，但是就是我们讲到的时候常常提到这个，要爱神实在太难了。因为你爱一个有形的东西，五官可以感觉得到的东西，摸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吃得到的东西，冰淇淋也好，人也好，手机也好，你爱一个让你赏心悦目的车子也好，风景也好，人事物文化诗歌音乐，那都是因为你感觉得到啊，五官感觉得到。那你去爱一个看不到摸不到感觉不到从来没有用你的五官经历过的， 对啊，灵恩派会说他听到他看到，不过那个很可疑。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是就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就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的，那我们只能是凭着信心领受了，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位上帝很爱我们，因此我们要爱他，务必总是要记得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否则我们这个诫命是做不到的。那其次是要爱人如己，我们要爱人像我们自己一样。各位，这同样是很难的话，每一个在讲诫命的人，在讲律法的人，如果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他就不会知道律法有多难遵行了。就我们除了有强烈的自爱以外，我们爱任何东西其实还是自爱。我们爱那个人那个东西，是那个人那个东西让我很快乐，这本来没有错。但当人变成自我中心的时候，就是所有罪恶的来源了。我们都做不到的，但是有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爱，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耶稣很少人家问一个问题他就这样，对不起，我说老老实实的回答。耶稣没有不老实，就是他很直接的讲。但是当他讲这个的时候，我想也是在提醒人对上帝的恩典认识和自己履行不了这两条诫命的这真实。各位，你都可以想到其他的人，包括那个问谁是我的邻舍，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包括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如果没有看清楚的话，那我们都是忧忧愁愁，跟那少年人一样要离开的。这个文士呢，他的就我觉得他试探耶稣或者问耶稣是一个难题，但并不是恶意的，是很好。他就回答，就跟着说，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是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哎呀，我也必须说，难怪耶稣说他回答的有智慧。这是两个智者的对答。耶稣当然有智慧的多，但是这个智者也是就我们说不是对牛弹琴。你讲的是非常美好的话，而这些人没有落在那个硬的土上面。各位，诫命里最大的是什么？对，我们刚刚才讲过这两个诫命嘛，当然我们不经过脑袋想一想都知道。不过我就提醒你一下，在我们中国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诫命里面，或者我们中国人律法里最重要的应该是孝。如果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孝作忠；那有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万恶淫为首。起码我们最忌讳的就是不要犯淫乱，或者是我们很好色，但是我们中国人在对淫的这一方面好像特别敏感。就你再想想，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一般人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啊？你父母教你的，我们教小孩子要诚实，不要淫乱，尤其你小孩子大了。十五六岁出去约会了，这是紧张的不得了，妈妈都不能睡觉。我们觉得这最重要的，我们从小灌输的是孝顺最重要的，然后有些制度之下是一孝作忠，对于领袖的那个是最重要的，对皇帝的效忠可以就是对父母都不那个了，就是这些哈。为人谋不忠乎吗？就是我们在想，你觉得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就甚至我们来信友堂，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准时上班，或者是怎么样？但我们马上想到就是这些，这些都不是错了。就我想，人能这样想已经不错了。就是你不太能够马上想到，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包括犹太教徒，不太能够，除非神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爱上帝，就是。好吧，我们爱上帝，就是看起来很简单的话， 但是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这属肉体的人，是很容易忘记他，而且即便不忘，天天背这些话的话，也就是一个口号而已。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当然小的时候，我想我们还真相信的，就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就反攻大陆。后来我知道那些大人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不能不讲这个，就是你被训练出来是这个。天下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差不多也是训练的，可能没有大陆那么厉害了。就是我们要做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为蒋总统死掉最好，捐躯国家战为国哈战场，这都是人间的事情，也不一定是错事。我们也希望忠心啊，但是耶稣讲得很好，文士答得也很好，他甚至没有先说尽心尽力的爱他，又爱人如己，比什么什么其他的都好。那个漂亮的话是后面讲的，他先讲更漂亮的话，神是一位实在不错。各位，这句话难讲哎，这句话今天很多牧师都讲不出来，今天很多神学家都不讲这句话。那我们的信仰啊，对我们来讲真的，对别人来讲佛是真的，我们互相尊重。就很多很多神学院里面啊，一般牧者也都这样，因为这是时代的潮流，我们哪里可以这么自大。文士说神是一位是一点都不错，而且他再重复一遍，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那各位，神和主我们也常常连在一起了，不过应该我们先讲神再讲到主，当然可能根本不能分开哈。主是管理你，主是你要服侍他，神是创造你，神就神的神能来讲，他根本不需要你来服侍他，你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神和主略有一点不一样哈，神比较强调他的全能，就是他的能力了，主比较强调他的权柄，虽然能力和权柄有点关系哈。那神创造了一切，未必是我们的主。就好像你手上的 iPhone 是一个工厂，我们姑且说一个女工做出来的吧，那个女工并不会是你的主，她为你造了一个东西，你并不因她，甚至她帮你移植了一个器官，她也不一定会变成是你的主。那么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主，包括他创造了一切，管理了一切，而且是我们的主，在他创造之后或者创造之中啊，都没有停，没有改变的。他对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爱，也有一个很强烈的希望吧，我们这样讲。就是他不像我们现在工厂，一个女工造了一个手机，他不是那个手机的主，他也不是那手机的顾客的主，他就是造出来很多很多手机，他跟那些手机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他很讨厌去做手机，他每天讨厌上班。我不知道你们来上班是不是这样，反正就是你可能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你造的一个东西你很有关系，很有感情。那可能在一件情形下，就是你画一幅画，你谱一个曲，你写一篇文章，你设计一个城市，反正你的心血放在里面。哎，这是我的东西，看你自己写文章越看越好，看你自拍照片越看越好。那在你会喜欢你会爱的，就是你生的孩子了，这就是现在彦城他们体会很深的。那其实我们应该也体会很深的哈，就是这个儿女和儿女的一切是上帝所造的，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再没有别的上帝了。所以这一段我们很熟悉的话，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智慧。那最后就是，他如果把一切的丰富白白的给你，你尽你一切的力量去爱他，又爱人如己，这比这一切都好得多。其实我们刚刚讲爱神哈，说很难， 你要爱人如己还不是很难。各位好，我们再说嘛，你爱你的儿女好像理所当然，爱你的父母也比较理所当然。就我们中国人讲的，再远一点，就是那个少林，就是那个文士讲的，我的邻舍是谁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啊，是我的邻舍，讲这些都大话，你去爱爱看嘛。今天你爱你的邻舍，左边第三家，你恐怕还招呼都没有打过了。爱人如己又是何等的难，而且又是何等的，对正常人来讲不必要嘛，我哪有时间去呢？啊，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还得要下一次再讲啊，就是上帝的命令叫我们爱神是什么意思，叫我们爱人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要爱他？就我们回来说嘛，女工帮你造了一个手机，你为什么要爱她如自己呢？我已经付过钱了，她给你一个甚至一个手臂，你为什么要爱她？我们又为什么要爱上帝？他造了一切的，为什么我要去爱其他的人？然后为什么这些比凡祭都好？我们需要再去想一想。不过我们今天先讲这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在你的诫命，在你的律法中有满足的喜乐，看出你律法的奥妙，像诗篇119篇的作者说的，也羡慕你的律法，也在遵行的时候觉得里面真是甜美。谢谢主耶稣，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